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错。
亲爱的空中主日学观众您好，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延伸部主任吴宪章，跟大家思想一个我很喜欢讲的题目，也是我第一本书书名叫做英雄本色。英雄本色，我们来看一个圣经非常稀奇的一个人物啊，这也是我写那本书的时候呢开始的一个动机的。讲到一个先知叫米该亚，那记载在列王记上第22章，经文记载着呢，22章从第一节说，亚兰国和以色列国3年没有征战，到第3年，犹大王约耶撒法下去见以色列王。以色列王对臣仆说，你们不知道基列的拉摩是属于我们的吗？我们岂可静坐不动，不从亚兰王手里夺回来呢？亚哈问约撒法说，你肯同我去攻取基列的拉摩吗？约撒法对以色列王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民就是你的民，我的马就是你的马一样。约撒法对以色列王说，请你先求问耶和华。于是以色列王召聚先知约有400个人，问他们说，我上去攻取基列的拉摩可以不可以？他们说可以去上去，因为主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约撒法说，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他吗？以色列王对约撒法说，我还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儿子米该亚，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言，单单说凶言。约撒法说，王不必这样说。以色列王就招了一个太监来说，你快去将因拉的儿子米该亚招来。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撒法在撒玛利亚城门前的空场上，各穿朝服，坐在位上，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造了2个铁角，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铁角抵触亚兰人，直到将他们灭尽。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预言说，可以上基列的拉摩去，必然得胜，因为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那去招米该亚的使者对米该亚说，众先知一口同音的都向王说吉言，你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也说吉言吧。米该亚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就说什么。米该亚对到王面前，王问他说，米该亚，我们上去攻取基列的拉摩可以不可以？他回答说，可以上去，必然得胜，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但王说，王对他说，我当嘱咐你几次，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米该亚说，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可以，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归各家去。以色列王对约撒法说，我岂没有告诉你，这人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言，单说凶言吗？米该亚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左右。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亚哈上基列的拉摩去阵亡呢？这个说就这样说，那个就这样说，随后有一个神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何法呢？他说，我要上在他众先知口中说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去如此行吧。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结果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前来打米该亚的脸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米该亚说，你进严密的屋子躲藏的那日必就必看见的。以色列王说，将米该亚带回交给御宰亚门和他王的儿子约阿斯，说，王如此说，把这个人下在监里，使他受苦，吃不饱喝不足，等我平平安安的回来。米该亚最后回答说，你若能平平安安的回来的话，那就是耶和华没有借我所说的话。又说，众民啊，你们要听，英雄本色，1:400，一个人泰山崩于前，色不变，因着天上神的光照，400个人不怕， 这个叫英雄本色。让我想到呢，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故事记载。你知道美国的北军是林肯将军，为了黑奴能够废除联固，两边打仗完以后呢，南边的将军就是李将军 Robert Lee 顺服了，交托了，黑奴呢可以跟白人呢平起平坐。那教会里面是不是能够接受黑奴跟教会里面一起敬拜神呢？就像圣经上所说，神爱世人也爱黑人也爱 白人吗？我们来看看维吉尼亚州在打完战争以后，维吉尼亚一个地方的一个圣公会，纯粹是白人的教会，打完仗以后呢，一个黑人弟兄自告奋勇的进入白人教会，白人教会看到黑人进来啊，眼睛冒出火花，烈火，恨的火，告诉招待，暗示他，如果这个黑人啊做了什么事啊，你就把他抓出去揪出去，不必顾虑。这个黑人弟兄一进来聚会，圣公会的聚会很特别，是聚完会以后呢，聚完会以后呢才开始拨饼，拨饼时间到，而且拨饼的方式是每一个人到前面领饼跟杯跪着的。没有想到第一个跑上去领饼跟杯的竟然是这个黑人弟兄啊，这一下子把白人都惹毛了，气愤愤的所有人站起来，所有人激怒，所有人就告诉抓到把他揪出去，准备拿石头打的时候呢，有一个人有非常有名目在当中去聚会，他也在当中，他也是一个白人，就走出来，群情愤怒的时候他走出来，然后跪在黑人弟兄旁边一起领饼跟杯，意思是说耶稣为你死也为我死，耶稣为你复活也为我复活，我们都是上帝的百姓，都是神所爱的。群情愤怒的时候，大家一看这个人是谁，不折不扣 Robert Lee 李将军，英雄本色。真正的英雄呢，是找到真理以后呢，像李将军找到真理以后呢，知道上帝爱白人跟黑人，不应当为了黑人的缘故打仗，顺服，不管多大的代价，不管多大的代价。米该亚就是如此，米该亚明白神的心意，就不管多大的代价彰显他的英雄本色。从他身上你学习三个功课，第一个，他不向群众妥协，他不向群众妥协。四百个人呢，这些四百个先知遭拒，四百个先知一比四百，一比四百投票，那如果论民调公投，那当然一个票绝对比不上四百个。但你会发觉呢，对的是数在一百当中，原来啊少数的人是要服从多数，但是如果少数是在真理那头的话呢，真理可能被淹没掉。最好的例子是苏格拉底了，苏格拉底你们知道他真理，其实他的学生柏拉图最了解，老师苏格拉底就是因为服从真理，最后给害死了。所以柏拉图的理想国其实他并不是支持民主政治的，他明白少数人呢可能真理这一头的，多数人可能是愚昧的。因此米该亚更精彩，是他一比四百，这个帮助我们第一个，群众不一定都对了，群众不一定都对了。柏拉图看到他这个老师被判死刑，其实比拉多也了解群众不一定对了，宣判耶稣死刑让耶稣送上十字架，比拉多明明知道耶稣查不出任何罪，神的儿子是人类唯一的救恩，没有任何瑕疵，不能有任何瑕疵的，只有他没有罪，救恩的主，但是呢他因为群众的声音得了胜，比拉多在众人面前妥协。在一个民主政治的时代啊，我们一定要留意啊，怎么样能够留意民意，可是更要紧是留意神意。你要体贴神的心呢，还是体贴人的心？其实政治的人物一定是单单只是体贴人的心，体贴民意也确实要服务百姓，但是呢百姓不完全是对的。那个时候怎么样一个有政治家而不只是政客，只是要讨人的喜欢，不管真理，不管法律，不管很多道德治安，比如说所有的非法的事情呢，应会不要怕民众， 比如说非法啦、霸占啊，比如说山里面啊，种种的这些霸占啊、土啊、砍啊、庙啊，种种这些，你应当为了真理的缘故能够站出来。那这样的政治家是很少的，像米该亚一比四百是很少的，因为要讨神的喜欢啊，人不一定会喜欢你。你要讨人的喜欢容易，但是讨神的喜欢常常有代价。但我们从米该亚这个人被神纪念、被神使用，我们发现一个原则，你宁可讨神的喜欢啊，不要只单单要想讨人的喜欢啊。你可能宁可不要得罪神，也不要呢怕去得罪人。保罗在加拉太书讲得很好，我如今是要得人的喜欢还是得神的喜欢？我如果是想得神的、得人的喜欢的话，我就不是永生神的仆人。米该亚为了得人、为了得神喜欢，不在意四百个人，已经明明告诉亚哈王说你可以上去攻取基列的拉摩。米该亚呢上来以后呢，知道王是真正想了解，因为王在十六章说，我当嘱咐你几次，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已经明白王是要想听实话的时候，他说实话了。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归各家去了。意思是说王必死，王必死，说不好听的话，忠言呢、啊、逆耳。忠言要说忠言逆耳的话的人呢，可能人家不喜欢。真理往往不一定站在多数人那边的。这个时候你能够在台湾只有 2% 的基督徒在真理这头的，我们如何站在真理当中而不向群众妥协？我们有一个榜样，米该亚，英雄本色，他明白是神的心意，不管多大的代价，不管多少群众，不管多少的 民调，归向神，归向神，不向群众妥协，看神过于看人，看神过于看人。那这是第一个呢精彩的地方，就像 Robert Lee 李将军一样，明白这是神的心意，是圣经的原则，也是国家平安的一个管道，不愿意挑起种族的族人的仇恨，归向真理，大家敬畏他。这样的政治家是台湾所需要的，是我们在各行各业被神所用啊所需要的，不向群众妥协而归向真神。只要是对的，是出于神的，是对真理对的，是对百姓真正是永恒好的，不管多大的代价就愿意摆上。耶稣就是如此，不向群众妥协。比拉多向群众妥协，众人的声音得了胜。那你的声音，你的心到底是看人还是看神呢？求主帮助我们，米该亚英雄本色也成为你的榜样。第二，他不只是向群众妥协，他不向权位低头，他不向权位低头。这个权位亚哈，你读亚哈就发觉亚哈身上呢有手腕。我发觉政治权位人物往往不择手段，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他有政治手腕。政治手腕，什么政治手腕？约沙法是南国的王。约沙法呢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王，他呢从南国到北国，他呢跟王一起，跟亚哈王在一起。那亚哈王非常厉害，他会玩政治手腕。为什么呢？因为呢他先不问约沙法说你跟我去征战好不好，他问左右的人说，你们知不知道基列的拉摩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七个静坐不动呢，不从亚兰手中把他们夺回来呢？亚哈问了左右的人，左右人当然说是啊，我们应去征战的时候，马上转眼问约沙法说，约沙法那你呢？约沙法上钩了，大家都是这样子，因此约沙法也不好意思不说我一起，我拒绝，因此他才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名就是你的名，我的马就是你的马一样。权位人士往往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不择手段。这个约沙法后来呢回去以后呢，在历代志下十九章一到三节回去被责备，上帝派先知说你为什么跟这种人在一起，约沙法异人，但是后来也很凄惨，我们以后下次会再讲。你会发现亚哈用政治手腕，亚哈用政治手腕，但是更可怕的是他用宗教手腕，用宗教手腕。稀奇的地方是他现在有四百个 有400个拜巴利的先知啊。你如果读上下文就知道，17、18章上帝兴起一个人，特别是18章以利亚。以利亚在加利山祷告，结果呢下了下面以后，就把这450个拜巴利的先知通通杀了，在基顺河。这450个拜巴利的先知是亚哈的，亚哈的450个是巴利先知，才给以利亚杀了。现在突然冒出400个，怎么那么快呢？为什么要400个？你会发觉非常快，一下子涌出400个人来。而且你想想，如果真是先知的话呢，其实不要400个，只要一个先知，你只要听他，上帝就用一个先知让你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一个先知就够了。为什么要400个？又那么快就马上捧出了400个来。这些人都是宗教傀儡了。哦，原来政治人物啊会玩宗教牌啊，政治人物会玩宗教牌，这就是为什么呢？台湾选举的时候呢，很多地方庙啦什么这些，很多网通，很多竞选人通通会去。为什么？政治人物玩宗教说法，浪费很多钱在上面。李院哲讲的对啦，台湾浪费两个钱，太多钱浪费在两个地方。我们的中科院的院长，第一个选举，第二个庙会，太浪费。那这两个刚好绑在一起。我们发觉政治人会玩宗教牌，他用宗教傀儡，因此呢，帮助我们留意呢，宗教人物呢，会有相同的，会玩政治牌。宗教人物会玩政治牌，政治人物会玩宗教牌，因此你如果做政治，政教最好分开吧。为什么宗教界涉入政治这么多？为什么政治界一定要巴结宗教界？因为宗教界呢，可能一个政党过去的时候，宗教界还在那个地方哎。哦，你会发觉那个势力更强，也难怪政治界会要玩宗教界。结果呢，黑白不分，明明是非法的建筑物，现在要就地正法。你会发觉啊，政治人物为了讨好宗教人物啊，牺牲太多国法，太多国家的法律的精神的。亚哈就是如此。那这不稀奇，不稀奇。你要服从真理啊，在台湾的百姓当中啊，要服从真理啊，常常觉得很委屈，觉得公理不明啊。因为政治人物呢，玩宗教手法，也玩政治手法。你发觉权威人士常常呢，会不择手段达到自己的目标。其实最可怜的还不是一下面的人，而是权威人士。你因此如果不听敬畏神的人，像米该亚，结果你就不能听敬畏神的人话的话呢，最后啊，你会死得很凄惨，像亚哈一样。亚哈呢，因为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第八节说，有一个米该亚，我们可以求问他，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所说的话忠言逆耳，我不爱听。你不爱听，你如果不听忠言逆耳的忠告，最后呢就给这些小人包围啊。因此这些小人呢，扒着你的政治地位呢，其实为了他自己个人的好处，或是他宗教的好处，不管国法，不管整个政治的治安，所以扫黄扫黑不容易扫干净。亚哈身上就帮助我们了解啊，你如果地位越高啊，你一定要听逆耳的忠言啊，否则你给小人包围啊，那个代价很大，代价很大，你可能会像亚哈一样呢，最后被砍头，政治代价、经济代价通通砍了。其实最难的，基督徒来看，认识神的人来看，你要站在真理这边的话，你要成为英雄本色啊，很不容易。你面对这样的君王，400个君王，政治界人物玩宗教牌，你如何抵挡呢？米该亚很精彩，很宝贵，不向权位低头，明白神的心意，不向权位低头，即使要付代价，不向权位低头。我们谈政治界玩宗教牌最好的例子就是希特勒了。希特勒骗入德国的教会，当时德国教会在100多年来，因为自由派的神学不相信圣经，达尔文啊、康德这些人啊批判圣经。我们现在还有一些人认为呢，德国的教会呢，德国的神学家是好。你如果了解德国教会，现在非常荒凉，教会很大，因为以前曾经很精彩过，现在很空虚。为什么？他们的信仰已经变质了，所以不要单只看德国的人的神学家就以为什么样了不起。教会很荒凉，原因是什么？希特勒渗透进入教会，因此希特勒的国徽纳粹党 就跟我们佛教的那个符很像，里面是一个十字架。原来希特勒用十字架，用教会的挂的名字进入乐德宗，骗教会来杀犹太人，旁边就是镰刀。那教会呢，被使用成为政治的工具，很可怜呐、啊。所以，因此你要在这个时候呢，真正站起来为主说话的，大概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爱因斯坦，科学家；第二个潘霍华。但潘霍华要付代价，他要付代价。在希特勒死的前三个礼拜，潘霍华被杀，被希特勒杀。潘霍华不向权位低头，留下我们尊敬的榜样。米开亚也一样，英雄本色，不向权位低头，往往要付代价。我发现你要不向权位低头啊，你要怜悯他，怜悯世上的君王啊。十七节呢，十七节米盖亚讲实话，是实在是爱这个王，希望这个王悔改，希望这个王呢不要只是跟扒着宗教傀儡，以为这个可以对国家好。米盖亚说，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各归各家去吧。如果亚哈听敬畏神的人的劝告的话呢，不要去玩宗教牌的话呢，国家有幸运，他自己也平安。你会发现米盖亚其实是疼他，希望你要连续世界上的君王。保罗告诉提摩太呢，你要为当权者来祷告，为当权者来祷告，能够来为他，能让他求到平安，为当国家来祷告，你要连续他。所以米盖亚为他来祷告，但是米盖亚发觉不听的时候呢，他仍然讲，仍然讲。最后呢，他敢讲的原因动力在哪里？原因是他看到天上的神。十九节他说，他看到天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是在他左右。原来真正宝座，真正在天上永远不改变历史人间的主宰的，是天上的神，上帝耶和华。因此米盖亚知道，真正的君王，人间的君王不可怕。苏东坡说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不可怕。真正掌权历史主宰 history is his story，是上帝。那他因此有这个天上神的眼光，就像耶稣有天上神的眼光，不怕众人嘲笑辱骂，走上十字架，走上十字架。你我要被神所用，要不向权位低头。学习米盖亚，不要像比拉多一样，宗教界政治界卡在一起，让后来历史辱骂他。比拉多，米盖亚呢，不向群众妥协，不向权位低头，最后不向罪恶虚假妥协。他发觉亚哈欺骗他的，上帝允许是因为他自己贪，自己欲，有欲望。其实基列的拉摩，上帝已经要把那块地赐给他了。在王上二十章呢，那个时候便哈达已经败了，他很傻，亚哈把他傻放出去以后，山林仍然是刺，他很傻。不过他有一个问题是贪，他贪。二十一章拿伯葡萄园的比喻大家熟悉咯，他贪那个拿伯的葡萄园，硬是要把拿伯杀了，为的只是杀了葡萄园。又一个傻又一个贪的人，又很诡诈。因此上帝就容许你的私心，你有私心，要贪，要偷，要抢。因此上帝就只好允许这个谎言的灵啊，进入这些假先知批来欺骗你。就好像巴兰哦，巴兰进去，因为巴勒用重金来找他，他呢自己呢愿意第二次继续妥协，为的是钱妥协，上帝只好让他自己去。就好像你亚哈，你以为说上帝可骗，不觉得可以敬畏上帝，被自己的私欲所引诱，那因此上帝只好让你去。谎言的灵从上帝那里来，你会发觉如果你自己敬畏神，谎言的灵也不会临到那里去，是你自己人的堕落败坏情欲种种。因此为智彰显者呢，常常会有虚假，会有罪恶，会有妥协。但米盖亚却不妥协，他不妥协，他不妥协。因此呢，他告诉亚哈说啊，你必死，甚至把背后神的灵允许让亚哈左右四百个谎言的灵临到他们来骗亚哈，告诉出来以后他就要付代价。你要不向罪恶妥协就要付代价。结果付什么代价？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打他嘴巴，公开的羞辱， 对我们男人来说啊，那个面子通通丢光，公开的羞辱，甚至呢不给他吃的，要给他饿死，甚至呢准备把他杀了。你会发觉呢，米该亚不向罪恶虚假妥协，结果代价非常大，跟耶稣一样。但是结果呢，米该亚没有死，亚哈却被一个随意开的弓射入以色列王的夹缝，亚哈王里面，他被射死。死的人不是米该亚，死的竟然是全身包好好的，是一个裂缝，一个王射了一个箭射死这个王。告诉你什么？告诉你说，那个虚假的亚哈王最后死，米该亚因为为忠于神付上羞辱的代价，甚至付上生命的代价，结果真正死的是亚哈王。群众散，留下平平安安的竟然是一个英雄本色米该亚，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什么？你要讨神的喜欢还是讨人的喜欢？你愿不愿意归向神，让神成为这个时代的英雄本色？归向神，讨神的喜欢，侍奉神，不向权位虚头低头，不向虚假低头，让英雄本色继续活在我们这个时代，好叫台湾更多有人成为神所用的人。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帮助我们天上的神，让我们有米该亚的眼光，有那个英雄本色，对你说是以后，不管多大的代价，怜悯台湾的政局，怜悯台湾的百姓，怜悯我们这些人，可以更多的传扬主的救恩，像米该亚一样成为英雄本色。祈求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